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九月四号，香港举行了特别行政区成立后的第六届立法会选举，投票人数之多创下主权回归以来的历史新高。尽管亲北京派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但是倡导香港独立的本土派人士却夺得了至少五六个席位。本届选举最引人注目的是港独成为议题。此外，有候选人因为发表官方不赞同的政治言论而被剥夺了参选权。同时呢，香港中联办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都罕见的积极高度介入选举。有分析说，尽管北京和香港政府都明确表示独立不可能，但最近的民调显示，年轻人当中支持港独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9%。那么香港人为什么越来越倾向于脱离北京政府？仅有700多万人口的香港为什么让中共感到担惊受怕？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请问和平先生，这次我看了很多的报道谈这次香港的立法会选举，大家的分析一般是有三条。第一个是这个投票率创历史新高，也就是香港主权1997年回归以来的历史新高。第二个是亲北京的建制派仍然占据着立法会的多数。但是第三，香港的本土派，特别是年轻本土派的势力在增长。那么非建制派目前仍然占据着香港立法会的1/3，也就是说他们有否决权。请你对这三点、这三个特征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那个我们不是香港的专家，不过记得我们保生，我们1997年的时候我们都在香港啊。
是的，
就是我们一直关心这个香港的前途和命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仅是有香港这么多的居民是我们的同胞，更重要的是香港呢，它有长期的法治的传统，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香港的国民素啊，这个城市的市民的素质呢都很高。如果中国所有的不能进行民主的理由、自由的理由在香港都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一直期待着香港的民主和自由、法治啊，在香港能够建立一个典范，就是不仅是九七回归这么一个主权回归那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更重要的是这一等价值啊，这等势力啊，能够呢让中国人呢知道啊，这个人中国人当然包括老百姓，也包括这个中国的官员，让中国官员呢有更多的自信。啊，那么呢，这样一等体制呢，中国其实应该完全放心的，不仅仅是军队和外交完全由北京控制，其实这个香港人吃的、香港人喝的水啊，都是这个完全可以由北京来控制，北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心呢，无使的是香港呢完全脱离。但是为什么香港现在出现今天这一等局面，是北京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也对自己产生的利益呢进行了破坏？什么叫承诺？就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当时只有一个人相信，就是北京，其他人都很怀疑、很不相信。结果这么多年以后，至于破坏一国两制的人不是其他人，是北京，北京的势力。即使不是北京的整体的政策的变化，北京的整体政策的变化，我相信他们是认为一国两制是不仅是维护这个服务香港人的利益，也更是服务中国大陆人的利益。我觉得他们没有一个整体的政策呢去破坏这个一国两制，但是实际在过程中间，这些官员们、这些商人们啊，中国的有一些这个掌握权力的一些人，他忍不住想去破坏一国两制。这样的话，这才造成了这一次的这个香港整个的民意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失望，则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这个参与选举。我们知道香港立法运的这个框架是全世界最复杂的一个立法运的框架，而且是非常的不合理的一个框架， 尤其是他那个工人委员会的这个选票不是通过民众的执行的方式，而是通过一些行业协会来选举来占有席位，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西方社团就知道，三五只小猫就可以当一个主席，三五只小猫他就可以搞一个行业协会，这个行业协会有时候就是190就解决问题，对吧？大佬你就当主席吧。所以这种选举是对香港是很不利的，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样一种焦虑紧张啊，大家非常担心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么多的这个非建制派成员、泛民派的成员呢，能够赢得这个否决权的这个选举，我觉得这个这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有几个意义。首先一条，我还是认为一国两制仍然是北京想坚守的一个政策。如果他不想坚守这次政策的话呢，那么这个立法院的选举会得到更大的破坏。那么呢，这个泛民派得不到这么多的这个选票，所以泛民派通过直选的方式能够得到这么多选票，我觉得一国两制仍然是香港和中国大陆维护的一个最高原则，这一点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破坏。第二个就是我反复跟香港的媒体人讲，我说我深深知道你们的压力，我深深知道你们的困难，我深深知道你们的老板想去拍更大的马屁，想到中国大陆得到了更多的这个利益，但是香港毕竟不同于这个内地啊，它还是有基本上的新闻自由环境，有基本上的这个法治环境。那么这一次选举在某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这一点。所以香港人只要坚守自己的这个法治的原则，只要坚守自己在一定的框架之下来表达自己的权利，香港还是大有可为的。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人这一次能够进入立法院的选举，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会使香港人重新燃起一种对体制的一种信任。这种体制不是对中国体制的信任，而是对香港这种法治传统和我们进行民主进展和对于香港自由的保护的一种信任。因为这个毕竟不同于内地，所以香港人应该珍惜这等机会，这是中国大陆现在没有的。那么这一次表达了这种东西出来，那么这等状况的出现，在另外一个程度上又可以减缓街头运动的这种冲突性。只有当民众完全失去了对这个体制的信心，他没办法在立法院发出声音，没有办法在其他地方表达他的这个意见的时候，人们就会走向街头。街头的运动在失控的程度之下，在对抗的情况之下，它产生了政治危机，产生了政治对抗，就难以缓解。这一次这些年轻的人进入了这个体制，让他们在立法院去历练，也他们要在立法院里面去表达出他的声音，那么这香港的整个的未来的民主进展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也期待多2017年的这个台首的这个选举也表现出更多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因素出来，而香港的民主的成功，那是不仅仅在香港的稳定、香港的公平、香港的这个持续性，它体制的持续性是有好处的，对中国整个大陆也是一种很好的评判作用。所以我很高兴这种结果。
张立凡先生，有很多评论在谈到这次选举的结果呢，都认为这是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直接后果之一。我看到了香港中大的一份调查，在15岁到24岁的香港年轻人当中，支持港独的比例占到了近40%，也就是39%。你认为现在目前香港这种独立或者自治本土派的这些诉求，未来是不是会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
其实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我觉得出路就在于地方自治和联邦制。所以这个原来中共一直是联邦制的主张者，在49年以前，从他们成立到49年以前都是如此。然后一旦自己做了天下了，就想搞大一统，但是呢，这个大一统搞到今天，我觉得实际上搞的是天怒人怨。那么这一次啊，这个香港立法会这个选举的结果，尽管有这个功能组别在那儿压着，所以建制派仍然可以是作为主流派系存在，但是从这个民间啊，从这种这个民间直接的投票选举这点来看，这个中共的这个力量在减退。那么特别是我就在这个 台湾太阳花运动和这个香港雨伞运动，我们以前做的评论的时候，我就谈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两岸三地啊，这些个政治领导人，他们其实已经正在走向历史。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年轻的一代在起来，互联网的一代人在成长，但是他们根本不理解，也不想去了解这些年轻人在想什么。他们实际上，你失去了青年，就是你会失去未来。那么现在就互联网这一次的这个香港，立法会的选举，我们看，一个是独立的候选人叫朱凯迪，还有战中学生的领袖叫罗冠聪啊，这两个人很意外的当选了。那这个，而且朱凯迪的这个票数在好像五个选区里是最多的，这个我觉得是反映了这个青年选民的这个意愿。
嗯，
那从这个点上讲，就是刚才宝生你讲到的这个支持这个港独的这个力量啊，在青年人中间占了那么大的比例，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虽然啊，大家从这个理智分析上觉得，香港不可能独立，香港独立了，香港怎么活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水和物资啊、食品什么各种供应都要靠大陆，那你独立了你怎么活？但是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过去有一句话很著名，中共自己在野的时候也引用，叫“无自由不宁死”，实际上我觉得年轻人他们有这么一种情绪，这个就是这种情绪的表达，就是我不喜欢你，我就要离开你，这个，作为如果说啊，作为一种夫妻关系来讲也是如此，说。嫁给你这么多年，你总是虐待我，从1997年你虐待到现在，你承诺的你的婚约，你的这个所谓一国两制的婚约你自己不履行，你不断的这个施用家暴这种情况下人家受不了了，我就要离开你，我跟你离婚怎么样？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那个这个夫君啊，大陆执政党这个夫君来讲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闹到今天这一步实际上很打脸。当然我们看这个实际上可能啊，这个中共的内部啊，我觉得可能对现在的这种香港的治理模式也有不同意见而且对梁振英的不满我觉得在加剧。那么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我注意到啊，中资背景的晨报突然在前几天炮轰梁振英甚至也是这个不顾这个中联办的这种打压，不顾这个大公报和文汇报的这种反击，就表达了这么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实际上我觉得也是对这个中联办治港的一种反弹。那这种反弹也可能不仅来自香港本土，也来自这个甚至有可能来自这个执政党内部的一些个人，他们对现在的这套香港的治理模式，他们管制模式，他们很有意见。所以未来到底是谁改变谁，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要继续思考。以前在香港刚回归的时候，我就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到底是不是会中共的这套腐败会蔓延到香港然后改变香港。那这个看来呢已经出现了，就是中联办治港比那个这个97回归以后中共跟这些红色资本家这个共治香港更糟糕。
嗯，
所以呢才形成今天这种局面。那么将来这个香港的这个会不会香港在改变大陆，香港的这种模式，香港的这种民主的模式改变大陆，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呢对于大陆来讲他们非常警惕，就是香港年轻一代所表露出来的这种情绪，以及对于这个民主自由的这个争取的这种迫切的要求， 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大陆的民众，这个呢可能是北京当局不愿意看到的。谢谢。
好的，我们接听一位河北孙先生打来的电话。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你好。我就简单说两句。我是一个老年人，但是我支持香港的年轻人。
嗯，
我支持他们为香港民主做出的选择。中共独裁政权不得人心，迟早得灭亡。
好的，谢谢河北的孙先生。好，接下来我再大概的介绍一下两位网友通过互联网提出的问题。一位 HR 先生说，香港现在建制派的选票基本上是靠间接选举取得的，请问嘉宾，这样的选举制度设计能否反映民主价值？第二个是赵家仁先生提出来的，请问香港有没有可能通过投票选举这种文明的方式甩开共产党的影响呢？如果真的司法独立，甚至香港独立了，香港会出第二个六四事件吗？请何明先生一并来解答一下。
OK， 香港现在尽管它的这个体制和社会遭到了比较多的破坏，但是香港的独立的司法审判没有根本上的毁灭啊，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得到国际司法界的这个认可。所以这就是我前面讲了，香港的基本体制和规范还是香港这个社会稳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第二个是香港的这个立法会，现在目前来看是没办法去改变它基本的框架，因为现在泛民派所得到的只是否决票而已，它在立法院的这个选举框架不合理，立法院的这个表决的这个机制也不合理。比如说它的立法院这个一部分的人是通过这个直选，就是通过区选的方式来的选举，第二个呢是通过这个功能委员会功能啊，就是行业协会来选举，然后呢还有通过这个前驱性的这个直选。那么在几种直选过程中间，这个行业协会是应该会掉的。我前面已经讲了，阿猫阿狗几个人组织一个行业协会，这个大哥他就可能会当这个立法委员，他根本不需要经过这个直接选举，那么这个得到这个那么多的民意。这样就是为什么反映出这一次的香港的民众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这么多人去参与投票，通过这个直选的这个区去得到更多的票数，哎，成了保障了这个泛民派他们的这个否决的这个应该有的优势。但是呢，香港的立法院的机制它是这样的，如果你是议员提出一个议案要修改这个某一些法律和某一些这个规则，那么必须要得到两个这个小组的这个三分之二的这个绝对多数的认可，一个就是区选的这些议员，直选的议员，一个是通过功能委员会的这个议员。那么这样的话的难度就相当大。但是反过来讲呢，政府如果他提出了议案，那么呢只需要简单多数通过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很有利于了这个政府的这个机制。但是不管是哪一等机制，这一等机制是中国大陆的现有的政治体制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我才觉得香港人现在的自由确实受到打压，香港人的民主面临某一种危险，没办法去进展。但是香港毕竟不同于中国大陆，所以鼓励和支持香港人尽可能利用现在香港的这个法治传统，现在利用香港的这个自由的这个机会，利用跟中国大陆不同的这种体制呢，要表达出他们的意愿出来。而且这个意愿的表达，你越和平越理性，然后再讲的结果啊越好，那对于整个这个中国来讲都是一个群范。但是我要跳出香港本身谈我的另外一个感想，是因为我一方面是很赞赏这些年轻人的勇气，他们参与民主的这种热情啊，维护香港本土的这个利益，即使他们主张什么东西都不重要，只需要在香港的法律框架之下，那都是可以应该得到保护的，应该得到支持的啊。那么但是呢，我讲的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全世界的这个民主现在出现了一个危险的状况，这种危险的状况就是民粹主义的抬头。民粹主义的抬头在一定程度上你确实是反映了民意，但 但是呢，如果睁开他过于的操弄了这个民意，尤其是现在互联网的这种没有门槛的这种社交媒体的这种表达的力量非常强，那么这样的话呢，使这个民粹的这个情绪也隐隐点燃，然后就会产生恶劣的这个效果。我们现在看到菲律宾这个总统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民粹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土耳其现在这个回归这个传统啊，反对世俗啊，那么呢也在矛盾承担是这个总统操弄民粹的一等结果。那么今天美国啊选举中间出现的问题，川普心理上出现的问题，在矛盾承担上它是反映了焦虑的民意，焦虑的民意到了一定程度上被操弄的时候，不如把它强化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等民粹，而一等民粹的民主它有时候产生的恶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怀疑和担忧，如果你某一些领导人得到民意足够支持的时候，他的作恶的能力他未必一定比这个专制国家要来得轻。
好的
啊，所以民粹主义的出现在台湾、在香港、在全世界的民主中间出现，也是我们同时要注意的一个
好的
一个问题。对，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十大家谈讨论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十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各位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